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神弟兄带领姐妹带领我们啊，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啊。我们实在要相信啊，神是哪一位最爱我们的啊，把我们啊保护啊，就如啊眼中的瞳人一样啊，最珍贵的一个的在他的保护的当中啊。那今天要在休息之前哈，要先来有一个先的报告，还是说向大家来介绍，我们今天有一位教会要加入成为我们的会友的姐妹哈 ，Ruby 姐妹，今天她在众人的面前哈要告诉我们众弟兄姐妹教会，他要加入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的我们教会的一份子啊，更好的一起的来服侍我们教会的神。我们请 Ruby 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欢迎我们的姐妹啊，好，请坐，请坐啊，我们特别为她的加入，我们献上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在 Logan 这个地方能够建立的教会，也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众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个一同学习成长一同在主你里面委身来服侍你的一个的机会，也求主你要帮助我们，让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器皿，让更多的人因着教会的存在能够来认识你，为着 Ruby 姐妹她愿意来加入这个大家庭，跟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服侍你，我们为此向上我们感恩，也求助你看顾保守让她在Logan 这个的地方能够更好的能够来为主你侍奉，更好的来传扬主你赐的福音，我们的恭敬的把我们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意，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辅助，你知道我们可以在侍奉上，在灵命上，我们呢一同来成长。我们恭敬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感谢主。不单只是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不断的进到教会的当中，我们也感恩神也从不同的地方把爱主的弟兄姐妹带到我们当中以至到教会可以更好的更多的同工可以一同的来服侍神。在过去的两个星期前我们教会庆祝这个20周年的纪念，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从不同的地方回来一同的来庆祝，一同的来纪念教会在这里按照哪一个的在政府的立案，我们是二十年的时光在这里了，但是真真正正我们听见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知道原来很久之前60年代70年代已经有基督徒在这里读书，然后成立了查经班，然后断断续续的都有这个教会的活动在这里进行所以呢虽然说是20周年的纪念其实在这里远远超过这个的年份但是我们非常感恩我们能够在 Logan 这个的小地方仍然可以有一个的教会可以在当中一同的来学习，一同的来成长。那当我们在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星期六的晚上，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们过去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他们成长他们分享他们在主里面的一些的经历做出美好的见证 当然呢，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上到台上来分享他的经历啊。但是当我们看见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从各处各方回来的时候，当他们坐在这个的这个的殿堂的时候我们说他们的出现已经是为这个庆祝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啊。不管他们去到什么的地方这些的弟兄姐妹仍然的在教会的里面来服侍这个是一份美好的一份的见证。我相信当那么多弟兄姐妹坐在一起的时候教会就好像对使徒行传的一章的第八节做出一个的回应的一样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样说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其实可以翻译成为成为我的见证所以当弟兄姐妹坐在这个的敬拜的地方可能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台上来去分享一些的话但是当我们坐在哪里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的见证，见证了神的大能，见证了神的工作，让本来我们不认识神的人现在成为一个在神的殿里面去敬拜他的一份子所以当我们存在坐在哪里的时候，已经是向这个世界发出的一个见证，虽然是没有声音，但是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见证。过去一直我都在跟大家来看希伯来书那今天也继续用希伯来书跟大家来去分享。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是一章圣经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去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章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个一个的见证人在这个的圣经的里面，在他们的故事的当中都在彰显了神自的大能。在每一个这些的见证人身上，我们都看见神自己是如何的来带领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一章我们说称为信心英雄的英雄传里面记载的在旧约里面的这些的神的子民如何的来认识神经历神。那我今天选了一个我在想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想哇，如果我把十一章每一个解释的信徒都讲一遍的话，可能可以讲到年底都可以讲，都讲不完但是我想我不可能这样做所以我今天选了一个比较少很少大家去留意的去读那个我们读过，但是可能不一定有太深的印象因为他很少一节的话讲亚伯我们来读一下吧，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亚伯因着信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很有趣。亚伯在圣经中的出现，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一种的花，昙花一现他一出现立刻就消失了，一句话都没有讲就没了。但是圣经说他虽然死了，但是他仍旧在说话。虽然死了，但是仍旧在哪里成为一个 千古留名的见证人，是不是很特别的一个的表达？这好像我们没有机会上到台上去分享我们的见证，我们坐在哪里就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一样。亚伯他说因着信他就献上一个美好的祭，然后神为他做见证。希伯来书的作者竟然用一个连一句话都没讲的人开始讲这些信心英雄的英雄传。我觉得希伯来书作者真的太有意思了哈。其实亚伯真的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基督徒，一个我们属神的人，一个非常美好的学习的榜样。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能够好像牧师一样每个星期有机会在台上去讲话，也不一定有一些能够去有这个机会口才去到外面去传福音啊，可能一句话都没有讲过啊。但是想一想，连亚伯这样一个人因着信啊，他所献的祭神为他亲自来见证，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句，因着信 by faith 啊，因着信，所有这些信心英雄所做的一切，就是因着信的缘故，他们把这个生命表现出来。亚伯因着信被称为义的见证，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呢？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故事，发生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啊，一到第四章啊，创世纪的第四章一到七节，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读一下啊。我们先来读吧。好，有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怜悯你，你却要制服他。”昨天我去 Pocatello 哈，也有一个的星期六早上一个的敬拜哈，因为他们跟Idaho 4的弟兄姐妹联合有一个的敬拜啊，我也讲这段的故事啊，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啊，当然重点不同啊，昨天我提到在创世纪这里的四章，该隐跟亚伯的故事，亚伯只是在这一个的故事的当中扮演一个配角的一个的角色。但是当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亚伯不再是一个配角了，他是一个主角，他是一个主要希伯来书的作者要介绍的一个人物啊，是因着亚伯的信所以做的一切啊。但是在这里呢，亚伯的出现只不过是衬托出该隐是怎么样一个人啊，重点不在亚伯身上，重点是在该隐的身上啊。但是呢，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段，我们还是能够来思想一下，究竟亚伯所献的祭，为什么神因为他献的祭而称他为义呢？ 我们要从当中来去探讨，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的原因。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两兄弟，一个是种田的啊，一个是牧羊的，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劳碌所得来的东西来献给耶和华神啊，大家都献了啊。那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留意到一件的事情，圣经创世纪里面用了一个字啊，第五节他说第四节他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整个的故事的里面啊，我们看见一个人的事情，这两兄弟献祭，一个所献的是神所看重的，看重看为是好的，另一个神没有看重啊。为什么？分别在哪里啊？很多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在哪里来探讨究竟是不是因为他们一个献羊，一个献那个的种田，说从田里面的出产拿来给神，所以神不喜悦他这个的田产呢啊？那这个的讨论那个重点偏了。整个的故事那个祭不是一个重点，整个故事是那个献祭的人才是重点。他献什么不重要，乃是不是不重要了哈，但不是这个的讨论的重点，好，乃是这个人献祭的这个人的态度的问题啊。这里描写亚伯是将羊群他的羊群中头生的拿来献给神，头生的是代表这个羊群的当中是最好的哪一只拿来献给神啊，然后把羊的脂油献给神啊。今天我们说哇，面对这些肥油肥膏啊，这些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吃啊，吃了会胆固醇啊，吃了身体不好，我们都不愿意啊吃这些的东西，我们都要吃的健康啊。但是在古代来讲啊，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有那么丰富的食物哈，供应给我们，他偶然才有一次机会吃肉，吃这些的脂油啊，对于他们讲是一个最美的美物。亚伯把它看为最好的献给耶和华神，最好的献给耶和华神。该隐呢，这里没有描写该隐拿什么，只是说该隐在拿了田里出产的东西作为供物拿给耶和华，没有说他拿了什么，但是神看不中该隐的。为什么？我相信的问题是出在第四节，这里强调形容亚伯所献的祭是他把最好的拿给来作为一个祭物献给神。后面虽然前面虽然没有讲该隐拿什么，但是就做出这样一个的对比，亚伯拿最好的，神看中了。那神看不中该隐的意思说他拿着不是最好的。圣经做这样一个的对比在当中，没有不用讲，只要讲亚伯拿什么神看中，就知道神看不中该隐是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拿最好的。圣经很有意思的一卷的奇妙的书。如果我们说创世纪第四章是记载人类第一次献祭的一个的记录的话，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来基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的问题都是出在哪里。如果你读过马来基书你就知道，马来基书一开始的时候，神透过马来基这个先知责备那些祭司他们所献的祭 是神所厌恶讨厌的，因为他们拿最不好的随意的拿一些连人都不愿意接受的东西拿来献给神。可能我们没有献祭，我们没有这个的观念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中国人很习惯一个事情，就是送礼物啊，用送礼哈来想一想，作为一个让我们感受究竟神的心情如何。送礼是怎么样？当我们说我们要去见一个领导，见一个尊贵的人，上司，见一个我们所爱的那个人，我们所喜欢的一个人，当你要准备礼物给他的时候，你会如何去准备？你必定是想究竟他喜欢什么，究竟哪一样东西才能够表达我对他的哪一种的尊敬，哪一种爱的表达。你会思想究竟我应该送什么他才能够高兴，所以你就会花时间去准备，去寻找，然后把最好的找来之后，恭恭敬敬的就拿去送给你说要送的对象。这个是一种的态度。另一种的态度是什么呢？中秋节快来了，中秋节快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送礼物送一些给我们的上司也好，一些的朋友也好。如果这个送礼物的这个人，哎呀，突然间想起，我还没送礼物给这个人，我赶快今天我拿个礼物送给他。他不在我的思想了，但是突然间想起，哎呀，我还是要送给他的。就在我一大堆的在家里面的东西，顺手拿了一样月饼吧。哎呀，人有很多人把月饼送来，我也吃不完那么多，一大堆的月饼在那里，我就顺手拿一盒月饼就去了，就去到那个收礼物的人的对象的家，就把礼物送给对方。当这个收礼物的，等他们走了哈，这个收礼物的人打开这个礼物，发现原来里面那个月饼已经发霉了。你想一想，你是收礼物的那个，你的心情是如何？你不送给我还好，你干嘛送这样一份的礼物给我？这个送礼的也不是有心的，他也不知道，因为这是别人送给他的，他就顺手拿了就去送了，他也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是发霉了还是什么。如果是收礼物的人，当他收到这样一个礼物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送礼的人是对他，哇，你真的太有心了，选了一个发霉的东西给我。还是你就产生哪一种，唉，这个心情就是神接收该隐跟亚伯的时候的那个供物的时候，哎呀，我猜的哈，那心情。亚伯是拿最好的给他，该隐呢顺手在田里拿些什么东西就去了，所以不是送什么。那是因为他有心与无心的一个的表达。讲到送礼物，我讲到准备的阶段的时候，我就想起什么？想起师母。师母是一个怎么说呢？他很喜欢去 shopping 的时候呢，他就会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这个人啊，这个东西如果送给他，他可能喜欢的，他会喜欢的。所以他去 shopping 的时候，看见什么就会让他想到什么的人，他需要准备什么礼物去送给那个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啊，那时候我跟师母有机会回到加州去 度假以前师母的 mentor 是我的 mentor 的女儿，很有关系的道士那他的 mentor 在这个的加州一个的地方Montreal 那边有一个的度假屋那我们回去他说你们就去哪里玩吧他就给我们去他的度假屋那边可以在那里几天。去到那边的时候有很多的旅游区嘛有很多的 shop 在哪里哪里在卖东西在旅游的东西让我跟他去那里去 shop, 平常都是他自己爱去 shopping, 我就不爱的但是去旅游了一起去他去到一个地方看见一件的男孩子的 jacket, 他立刻说哇这个 jacket 最适合 Andy 了。他就买了。送给 Andy, 那时候他还小。为什么我有那么深刻的印象呢？因为他在那个 shop, 那里 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里看来看去看来看去看了很多的那些的衣服。最后看见那个衣服的时候他说这件一定他喜欢对他穿起来一定很帅。他就买了然后就送给 Andy。当你要送东西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个东西对这个人好不好你才去送是代表你对对方有这个心在当中我们常常觉得哎呀送礼嘛随便拿一个东西送就好了好像满足了一些所谓的礼貌就好了错了多少时候我们不送比这个随意拿个东西送来得更好人家更你不送也没什么你送了这样东西更让对方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心这个就是神看不中该隐的理由神看中亚伯这里我觉得这个描写很好第四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是因为他先看中亚伯他哪一份对神的敬畏的心所带来的一个行动所以他看中他了是他的态度他这个人被神接纳神接纳他所献的因为他献的是最好的希伯来书我们回到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他说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该隐献祭的时候理由是因着信呢 by faith为什么他是因着信他才会把最好的献给神呢这个是我们思考的问题亚伯信什么亚伯所信的对象是这个耶和华神因着对神的认识因着对神的所知道神是怎么样意味的神所以产生出来的行动对神产生那个敬畏的心以致他预备最好的东西来献给神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神是怎么样意味的神我相信该隐就不认识了所以他就随意拿些东西就好了满足一下这个规矩这个要求这个 you know, 这样事情 因为亚伯认识神，所以他能够把配合神的属性的作为礼物献给神，最好的献给神，被称为义，神看他是好的。信神什么？我们信神什么？我们相信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究竟我们相信是基于什么？我们相信神是那样的一位的神？我在想思想的时候，我就说，究竟我们信神，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呢？我在想的时候，诶，我想起一个人物，圣经的里面有一个我们不大喜欢的人，不是不喜欢他哈，不喜欢他的经历，约伯。有谁喜欢约伯的人生？希望像他一样，我不想。约伯，我想到约伯，多少时候我们读约伯记，我们都会把那个重点放在这个义人受苦这个的话题上面。神为什么容让一个义人来受苦呢？我们一直在那里探讨这个义人为什么受苦，苦难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问很多关于苦难的问题，在约伯记找不到答案。约伯记最精彩的地方在哪里？神没有给约伯答案。约伯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之后，他的几个朋友一个比一个所讲的话对他的伤害更多。到了最后，神对他讲话了。当我们读到神对约伯讲话的时候，我们心中在想，哇，神一定给约伯一个答案，为什么他会受苦，然后告诉他在天上的一幕魔鬼撒旦来攻击他，来向神发出挑战，所以神允许这个苦难临到。神没有把这个的事情告诉约伯。约伯记神开始讲话的时候是对约伯说什么？说神的创造。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想了解那个神的创造的力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读这个约伯记比这个的创世纪来得更强势，更低调来形容神的创造的过程。约伯记从38章开始，神回答约伯的时候就告诉他神是如何的创造，然后告诉他这个宇宙是怎么样运行，然后告诉他那个很强壮的动物的生物是靠什么生存下来的，告诉他这个最弱小的这些的小生物是如何得到供应的，讲到神自己的创造的大能，讲到神对受造物的哪一种的眷顾。不要以为那些非常强壮的动物神才会关注他们，原来连那个最小最小的最好像人看来最没有价值的东西，神都竟然那么丰富的供应他们。当神讲完这一堆的话之后，约伯讲了一句话，以前我是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看见你了。看见什么？他的苦难再不是一个问题。约伯面对苦难的时候，他还是一直在问，为什么我会受苦？为什么我受苦，神你不管？神是否没有能力去管？神是否因为不爱我所以不管？这些都是 后来的那些的神学家讲到苦难的时候啊，得来的结论啊，神不管，因为神没有能力管啊，神不管，因为神不爱，所以不管，啊，都错了。神没有告诉约伯为什么他受苦，他只是告诉约伯一件真实的事情：神是哪一个全能、全知、全善的一位的神。他是有绝对能力，他有能力创造宇宙万物的一切，一切都靠着他的大能大力而运行的。他有能力改变一切。他也是哪一位全爱的神，连最小的、最卑微的一个的生物，神都没有轻视、忽略了他们。约伯最关心的其实不是为什么苦难，他最关心的是我在苦难当中，神呢，你还爱不爱我？神，你还有没有能力让我脱离这个苦难？神没有回答，只是告诉他一个事实。约伯醒悟过来，神就是那样有大能的神，有大爱的神，是一个配得、值得我们所有一切受造之物来去敬拜他的一位。亚当夏娃之所以堕落是什么？其中一个理由，他们不相信神所讲的是绝对的，他们不相信神对他们的爱是绝对的，他们以为神还被蛇引诱，以为神还保留了最好的不给他们，所以他们误解了神的能力、神的话语的权威，同时他们误解了神的爱。我相信因着信亚伯献的祭司，因为他因着相信神是这样一位全能、全知、伟大、慈爱的神，配得我们把最好的来放在他的面前送给他，所以他就把最好的来献给耶和华神。相反，该隐呢？该隐不是。该隐为什么神看不中他的供物？圣经描写他就发怒了。为什么该隐发怒？想一想，你会向什么人发怒？应该说你会向什么对象发怒？你上班的，你的老板做了一些事情你不满意，你会不会跑去他的 office， 打开门之后臭骂他一顿，然后给他一个黑脸？可能你会，因为你立刻你不上班了，你不打算在哪里做，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你是希望能够继续做下去的话，我担保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你一定不会做我刚才做的事情，你只能够忍气吞心的吞声的吞了肚子里面去，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你就把里面的怒火发出来，对着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对着你的狗、你的猫，你可以发你的脾气，给他们黑脸，甚至踢他一脚。为什么？因为你把他们看成是跟你平等的，你把他们看成是比你更低的，看成是根本你可以随意爱怎么做他们就做什么的，你怎么样发怒都没关系的，你才会去发怒，是不是？所以当该隐发怒的时候，这个行动已经表示他对神根本就没有那个尊敬的心，他没有把神当神。后来他把弟弟杀了，为什么他把弟弟杀了？妒忌 ，yes， 妒忌。为什么你杀弟弟呢？弟弟做错什么？亚伯也没有得罪他，亚伯没有得罪他， 也没有取笑他，应该没有吧？为什么他杀弟弟呢？我的结论是，他是向神发出挑战，神，你是那个赐生命的主，我现在就把这个生命拿走。他是挑战神的那个主权，生命由他而来，但是我可以取掉这个生命。所以该隐之所以不被看重，因为他的态度对神是不敬的。亚伯没有讲话，静静的把配得，把神配得的那个尊敬，那个的爱献给耶和华神。神亲自为他做见证。称义是什么？称义是神看他是好的，不是这个礼物，不是这个羔羊，不是这个自由。神不吃这个羊，神不吃这个羔羊，这自由不是那个祭物是什么，那是这个人的心在神里面被神所接纳的。虽然死了，因为他对神这个的敬畏的心仍然在那里说话。原来因着信，我们要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我们才能够对神产生那个敬畏的心。如果我们不把神当神的时候，我会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言行，在我们一切的表现上表现出来，随便拿个东西就丢给神也没所谓，反正没什么。我们对神怎么样的态度，是表示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时间关系，我想我就用一个的小小的见证做结束哈。这个很久很久之前呢，应该三十来年前哈，我听过的一个的见证哈。我听了一个的宣教士，啊，他是一个宣道会的宣教士，啊，被差去台湾，一个乡下的地方，啊，在哪里啊，要传福音，要建立教会，啊，所以当他被差去的时候，啊，他跟他的太太就去了，在哪里租了一个的地方，啊，一个可以聚会，也可以有这样一个的发展的一个的地方，就在那里开始啊，每一个家去派单张啊，去邀请啊，去做这些宣教传福音的工作啊，没有一个人回应。他去了一年半，回来一楼休假回来，非常的沮丧，我说去了那些人根本不回应他们，不知道还应不应该去，但是神给他们那个感动，觉得应该继续在哪里做神的工作，他们就去了香港的哈，所以他们的国语跟我也差不多，不标准，所以在台湾他们也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能讲闽南话他们更不懂了，不知道啊，他没有太详细讲这个事情，他们就去了。他们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去了哪边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大概了解哪边的那个社区是怎么样啊，有很多的孩子啊，那个男人都是上班，然后妇女在家看孩子啊，这些公公婆婆在哪里哈，有很多的孩子在那个乡下的地方啊， 所以他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夫妻就带了很多的乐器，因为他夫妻对音乐还是很熟悉的哈，就带了很多的乐器啊，去到那边希望能够透过教小孩这些音乐哈，能够开展一些工作。那他们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因为没有聚会啊，没有人，没有聚会，所以他们平常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可以做。Sorry， 所以这个宣教士他说白天没有事情做啊，所以就四周围去哈。看见这个老人家长你做什么，他需要帮助，他就去帮助他。看见哎呀，快要下雨了，就赶着下雨了，收衣服了哈，他就拼命帮人家收衣服。然后那些养鸡的就把他，总之是哪里看见什么，他就帮忙做什么。他们夫妻就在哪里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太太就教这些小孩音乐哈，这个丈夫就在那里做这些的事情。过了一段的时间，那些人就来了。他们小孩子学了音乐啊，要表演啊，这些的家长都来了啊，也很愿意听他们讲话啊。然后他们慢慢，他们就开始这个的工作，开始有查经，然后有一些的聚会，有一些的活动啊，就开展起来了。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有一段时间他就很迷茫，他说我作为一个宣教士，我来到就是帮人家收衣服赶鸡帮他破财，就做这些事情吗？他觉得很 frustrated 啊。但是就是因为他在哪里帮忙这些的 you know 的家庭做哪些人看不起的工作，哪些人就慢慢就接受，认识这个人是好人，认识这个人真的有爱心，认识这个人这对夫妻在这里真的带给他们很多福气。他们先接受了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才开始接受他们要做的工作。弟兄姐妹，见证是什么？见证不是我出去讲一篇很漂亮的福音，告诉人怎么样信耶稣。见证是我们成为那个让人看见神的哪一种的神的属性的表现的一个这样的人。就算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讲，当人看见我们的生命，看见我们的生活，就知道我们不一样，他们接受这个人才会接受我们所讲的任何的话。神接受亚伯不是因为他献了羊羔油，因为他对神那个的尊敬敬畏，把配得送给神。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更多去思想我们如何能够把神的那个性情活出来。就算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仍然会有人去记得，因为这个见证不是语言，乃是生命的流露。亚伯所献的祭之所以被接纳，一句话都没讲，因为他把一个敬畏神的心在他的祭里面，他的行动里面展示出来，所以他成为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一个英雄，信心的英雄，是没有讲话，却是历久 常新的一个的见证，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留下这个的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美好的故事，是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是怎样一位的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看见亚伯这个人，虽然他一句话都没讲，但他却成，但他所献的祭成为你所纪念，你指着这个祭来见证这个信心的英雄。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是讲什么，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怎样的一个的人，以致到别人能够看见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跟世界的人不一样，以致到把荣耀归给主你自己。让我们真的在主你的里面被你所认识，所承认，能够指着我们发出一个的见证，称我们为你的儿女。在世上，就算我们只是坐在哪里，都可以来荣耀主你自己。恭敬地把我们学习的交在主你的手中，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